去到第五章呢，前面已经是第一章重复的一个引言嘛。第一章是施洗约翰的诞生，第二章是耶稣基督的诞生，第三章呢，那个交替就是从施洗约翰去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他被肯定他的身份。第四章呢，耶稣他出来工作了，一出来工作，第四章就是418，就是以赛书的611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印证他的工作。那当耶稣要传他的工作，他要生出一个群体，他要生出一个属神的群体，新的群体诞生了。第五章第六章都在讲一个新的群体，就是耶稣呼召门徒，并且呢要告诉他们整个新群体的特质在哪里。所以今天我给他题目是新群体的诞生上，明天就下了。1-11节是这个 新群体诞生的第一个部分，它是一个呼唤，圣洁的呼唤，圣洁的呼唤。1-11节，新群体是什么东西成为 中心点呢？一个新群体的第一节，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一个新群体诞生，他的中心点就是神的道，证明当时的人是 很饥渴，他们饥渴，对于神的话语渴慕到一种程度，一知道有人可以传递神的话，他们就去了。他们可能对耶稣的了解还是很有限哦，还是不太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一些不知道。总之这个人讲的道很特别，很吸引他们，所以众人就拥挤耶稣。拥挤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应该海边都站满了人，所以耶稣必须远一点去跟他们讲道，就上了两艘船，稍微撑远一点点就可以让众人有一个聚焦点，耶稣就对他们讲话。这两艘船是谁的船呢？其中有一艘就是西门的船，他们就上去了。这个好像回音比较大，有没有？对啊，他们上船了，然后呢就撑那个船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是拉比那个一个老师坐下来的一个姿态，就是他就是一个老师，他坐下来预备开讲，预备开讲。有一次我们也请一个拉比来我们当中，那个拉比说我习惯坐下来讲话，对啊，所以呢我们在台上就放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然后放一杯茶，他喜欢喝什么茶然后呢他就开始开讲是拉比的一个特点那现在我们比较是希腊式的，是站着讲话所以应该倒过来是应该讲话的人应该坐着，听的应该站着所以现在是好。那这边呢，他们稍微离岸就坐下来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哎，你留意哦，本来是讲众人听到嘛，那这边也没有讲到那个道的讲了些什么很快就讲完了。第二节才开讲，第三节开讲，第四节就讲完了。所以重点不在那个群众，重点是耶稣要呼召一个新的群体出来，他要呼召是西门，对，他要呼召他。经文很快就跳到西门，然后就跳到什么呢？跳到他打鱼的问题。讲完了就说，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雨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并招呼那只船，原文是另外一只船，因为前面一开始讲到两只船，所以呼召另外一只船。然后重点来了，这是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这里出现一个新的名字哦，彼得， 西门彼得。彼得这个名记在这一卷书里面第一次出现。事实上还后面才有一个补充，是耶稣对他说，你是西门，你要改名叫彼得。所以真正的改名是在后面啊，现在已经出现一次了，西门彼得。为什么路加福音的作者要在这里这样形容他呢？西门彼得，从西门到彼得，他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这个人他要从西门改变到彼得，他要变。西门是比较软弱的，彼得是刚强的。西门是比较个性好像飘来飘去的，彼得是磐石，是石头，对，所以是比较刚硬的。那所以这个过程讲到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从哪里来呢？这个改变就从他听了耶稣的话开始。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一切从这边开始，依从你的话。第五节，没有这个变化，就完全不会产生西门变彼得。那这个听从神的话是不简单哦，因为他超越了，到底谁是专业啊？彼得是专业还是耶稣是专业？对啊，彼得才是专业啊，彼得是渔夫啊，彼得知道那个打鱼应该是往哪里去打啊，才是鱼比较多，对不对？那彼得有经验啊，彼得有经验啊。这次我因为要去那个山友会，山友会就是教牧夫妻的重聚，那顺便我们就去花莲看我们的门徒教会。那个牧姐就带我去到一个地方，她说这个地方很特别啊，是上面的水一直涌下来，然后呢那个海水也涌进来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很多人在那边钓鱼，很多人在那边打鱼，因为是咸淡水交界处，鱼特别多，鱼特别多，对啊。那所以他知道哦，很多人知道就在那边打鱼，对啊。彼得知道他在那边打鱼，现在打了多久？一个晚上都没有收获。那现在呢？耶稣说好，开往水深之处啊，谁比较记得哪里有鱼呢？彼得啊，耶稣没有经验啊，现在是有经验的去听没经验的，你听不听呢？你听不听呢？所以是一个挑战。彼得听不听呢？彼得说好了，我就听你的，依你的话，依你的话就下网了。结果呢，鱼就很多了。彼得就产生一个体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句话很特别哦，这句话很特别。这句话到底他想耶稣离开还是不想耶稣离开？对，应该是不想嘛。那不想他为什么要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所以这句话他产生很多东西值得去想，很多东西。一句很简单的话，他带出彼得的整个心。彼得有一个新的体会，哦，你是主，你是神。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以我那么有专业，以我那么 有那个经验，我知道我在哪里打鱼，一个晚上都白费气力。可是你讲了一句话，去到渔网的程度是破了历史的，对啊，以及船几乎网几乎要裂，船几乎要沉，这是大神迹哦，要两艘船一起协力帮助才能够把鱼这样的拉回来。所以彼得对耶稣因着听产生一个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原来他是神，他是圣洁的。如果他是圣洁的，那我呢就是罪人了，我就是罪人了。所以圣洁的主跟罪人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说请主啊你离开我这个罪人，他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认知。可是这不是他心中的要求，他这个认知只有他俯伏哦，他俯伏代表他很想亲近神，他俯伏代表他很想得着神所给他的那一份恩典， 对啊，所以这个属神的群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一个大师兄出现了，对不对？大门徒出现了。啊，他是因为对神有一个很深的认知，有很深的渴慕，他就是从听开始，从听耶稣开始。这期我们去三角会蛮特别的，里面就讲到男人要爬四座山。他说婚姻里面男人好像要登山一样，要爬四座山。从前是讲到两座山。那后来上一期夫妻营呢，又上一期的教母夫妻营又突破了，又从真理当中挖出第三座山、第四座山。我们当中有弟兄去过夫妻营的，我们只讲了两座山，只讲了两座山，还有两座高峰。所以上期讲完之后，就有蛮多教母同工心里不平衡。为什么都是男人要登山，那女人呢？女人要做些什么？那这一期呢，女人也发展出来了，要登四座山。所以男人要登四座山，女人也登四座山，听了心中就得了安慰，就比较平衡了。哎，原来进到婚姻里面呢，是真的是要听的，是真的要听的。婚姻关系事实上是预表教会跟那一个基督的关系，它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那那个奥秘里面呢，懂我们懂多少呢？不懂。好像彼得要听耶稣的，他觉得耶稣比较专业吗？不一定。他对耶稣的能力的了解不一定知道，不一定。直到他听了。他听了耶稣所讲的话，那个话不懂哦，不是彼得已经懂了，我知道你一定比我厉害，你一定可以叫我打鱼，不是，他不懂，彼得都不懂。可是呢，他说我整夜劳力，所以彼得是要显明他是有道理的。我整夜劳力，我比你有道理啊，我比你专业啊，我都没有打着什么，好了，现在就听一听你了，既然你是夫子，对，我就听一听你。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变化，西门能够变成彼得，不是因为他已经了解，是因为他听，他依从你的话，他就产生一个生命的改变，他对耶稣就有新的认知。结果呢，比耶稣就对他说，也对另外两个人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边没有明说，可是前面已经说了，他的伙伴第十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同样惊讶，同样发现耶稣的特别之处。所以耶稣表面只呼召一个彼得，事实上雅各、约翰应该也在那个行列当中。一个新的群体，他要前进，他要呼召门徒，新的群体要前进，必须这些门徒对耶稣有新的认识、新的了解。好了，所以第一大段就是讲这个圣洁的呼唤，他呼唤他的门徒，呼唤人起来。第二大段呢，他包括三件事情：洁净与赦免，12-32节。整个12-32节牵涉到三件事情，一个是洁净大麻风。一个是医治瘫子，第三个呢是呼召立位，还有跟罪人一同吃喝。这是三段，这三段里面呢都跟洁净赦免有关系。12-32节，第一小段呢是12-16，洁净大麻风。这个洁净大麻风的事件，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认知。这个麻风病人有一种认知，是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他牵涉到一个点，是肯不肯，不是能不能。如果主若能就可以叫我洁净，跟主若肯就可以叫我洁净，它分别在哪里呢？如果主若能，它是能力的问题，对，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医我，对不对？第二个是主若肯，它是权柄的问题。你本身就有权柄。如果主若能，那他是还在怀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力医治我。如果你能够，你就医我吧。 现在讲是主若肯说，哎，你已经有权柄了，你已经有权柄，现在是肯不肯的问题。如果肯，耶稣就说了，我肯，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他是一个新的群体开始工作、哦、耶稣已经呼召第一个门徒，他要开始教导这些门徒，我的国里面传递的是什么。我的国里面既然是我的国，所以我有权柄，我有权柄，我的国我用我的权柄要做什么呢？就是医治、恩典、怜悯，这就是我的国的特质。所以耶稣一开始示范这个我肯，路加开始记载这个新的群体就是一个恩典的群体，传递神的恩典。传递神的什么恩呢？第一个可能还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就去到第二个摊子。摊子的问题呢，就去到一个点哦，17-26节。讲完权柄，这个权柄要对应些什么呢？就讲到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事实上这个是赦罪的权柄，施行恩拯救的恩典。这个群体就是要讲这个东西。摊子很特别，摊子整个医治的过程呢，他都是被动的，他都是被动，谁帮他呢？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耶稣说，因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谁的信心呢？对，朋友的信心啊，朋友的信心，对啊。有一年我讲到就讲这一个啊，鼓励大家去那一个传福音，因为是连宵的时候就讲这一段。好，把信心借给新朋友，他们没有，我们有，所以我把信心借给他们。如同这一个摊子可能自己都没有，我怎么去见耶稣啊？我没办法行走，是这一批人把信心借给他。 难度高到一个地步，耶稣太多人抱怨他，他们没办法靠近，他们连屋顶都拆了。哇，这信心多大。对，有人把你的屋顶都拆了， 你会怎么回应他？赶他走吗？哎，很大的信心啊！耶稣当然不会赶他走，因为这个屋顶不是耶稣的。所以一完就一起走了。那所以这牵涉到一个点呢，这个点是一个权柄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权柄用在哪里的问题。整个权柄的关键点是用在赦罪，赦罪就会带来医治，罪得赦免自然就会带来医治，不光是身体的医治，而且是灵里面的医治，很大的医治。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就来议论这人说了健忘的话。那耶稣就问他们一个事情，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件事情容易呢？哪一个比较容易呢？应该都不容易嘛，可是比较起来呢，应该是说你的罪赦免比较容易，因为讲完了可以不负责任，你的病好了，讲完了就立刻要看，对不对？你有没有起来？所以从权柄来说，赦罪是比较困难的；从眼睛的判断来讲，医治是比较困难的。对，因为医完你就立刻要告诉别人，别人就验证了有没有医。所以耶稣说，你觉得哪一个困难呢？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吧。对，所以耶稣说，你们觉得后面比较困难，事实上更大的权柄在前面，我现在两种都做给你们看。耶稣是两种都做给他们看，那个人就起来了，一个神迹就发生了。事实上这个群体医治只是外表，医治是外表，很多人看神迹觉得医治是最大的神迹，不是，罪得赦免是最大的神迹，罪人可以靠近耶稣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彼得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这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发现圣洁的主现在没有离开他，他发现圣洁的主竟然呼召他，这是最大的神迹哦。第一个神迹是罪得赦免， 对不对？第二个神迹是我被赦免就还可以被神用啊，哇，那太大神迹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新的群体他呼召门徒，新的群体宣告权柄，新的群体最重要是关系的重建，我们跟神关系重建，我们服侍他、啊、我们呢经历他的医治，这是新的群体。第三小段、啊、呼召立位也跟罪人一同吃喝，是27-32节。这戏以后其实分段是蛮好分的，因为他你看、哦、第一个分段是有一回，第十二节是不是，第十二节有一回，那17节有一天、啊、第27节这戏以后，他都告诉我们从一个场景换到另外一个场景，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该在哪里分。27-32节，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起来跟从了耶稣。税吏他坐在税关上，他为什么要坐税关上呢？要收钱，他要得着收钱的权柄。当时的人都很讨厌税吏，为什么？因为他们随便叫价。好，今天你进来可能 收那个一十谢克勒，明天呢他觉得你这个人带身边带了很多东西十谢克勒，后天呢你带东西更多，他说100谢克勒。那他有权柄做这一个调整，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钱给罗马政府，把这个地区的收税权包下来、啊、他已经比方说给罗马政府100万，那100万钱出去之后呢，他收多少钱罗马政府全部不管，全部不管。那你已经投资了100万，你会怎么收呢？尽可能收嘛，对不对？至少收他一个1000万 才回本啊，才赚钱啊。所以钱就随便叫、啊、就随便叫。为什么犹太人那么讨厌税吏？就是有这个背景。那耶稣一叫他，他就来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一叫我们，我们怎么样啊？我想想呵呵，对不对？怎么可能立位一叫他就来啊？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让立位一叫就来？什么原因让我们去到一个点，耶稣一说我们就说好？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是我们已经长期失望了，我们已经长期沮丧了，我们已经有时候走到一条路呢好像没路了。所以没路的时候，当神的安慰神的话语一来的时候，我们说好，我跟随你。这是一个可能性，这也是一个可悲的地方。原来我们要走到尽头才跟从神，那就很可悲了。对啊，所以如果利未是刚刚说的那一种，他是可悲之下跟从耶稣的。如果利未呢好像彼得他一直渴慕渴慕，好像众人一直渴慕那个道，他去跟随呢，那是可喜的。没有不需要一定去到谷底我才跟从神呢、啊、如果我要去到谷底才跟从神，那我等于已经辛苦了很久了，我已经吃苦了吃很久了，那为什么要白白吃苦呢？不早一点跟从神呢？不早一点回应他呢？对，我不知道立位是哪一种，对，可是他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哪一种，我们回应神的速度，我们回应神的那一个时间到底如何。无论如何，当立位回应了，他带来什么？他把耶稣带去哪里呢？对，带去家里。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的大摆筵席、啊、那很特别哦，立位是税吏，所以他请的朋友是什么？税吏，税吏，对，什么人就请什么朋友，对不对？所以他既然是税吏，他就请了一大批税吏。那耶稣就跟谁坐席呢？就跟这些罪人一同坐席。他又违反了法利赛人的整个教导哦，对，所以法利赛人就生气了，就暗暗的去批评耶稣。耶稣 接近大麻风，他说我肯权柄的问题。耶稣医治瘫子，他是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对，耶稣对那一个利未呼召完他之后，他对法利赛人他回应是，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叫义人悔改，乃是要叫罪人悔改。很清楚了，整个新群体的三件事情，耶稣教导的三件事情，他有权柄，他可以赦罪，他来就是要呼召罪人，寻找世上的人。对，新群体的教导一开始三个重点已经给门徒很清楚了，他们加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体，他们加入是一个救恩的群体，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有能力的群体。那这些人耶稣都呼召，耶稣呼召罪人，耶稣也呼召极强的，利未是极强的，耶稣也呼召打鱼的，耶稣呼召不同的人。对，我们为要得着不同界别的人，很特别。这次我去花莲，就遇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原来以前是黑道的，因为黑道他常常进出的地方就是监狱，他进去监狱进进出出，后来他就走不下去了，就决定自杀，已经跳海了。有一个声音就让他想起自己的女儿，他就拼命游回去，整个身体都是伤，就 有那个巡警呢，刚刚呢港警刚刚经过，那么巧就把他拉回来救回来了。然后呢他就从高雄坐车了，就急奔，因为 他认识我们花莲的牧者很多年了，所以他就坐车急奔去的那个地方，去到花莲去找那个牧者。对，那个牧者跟他说你要认识耶稣，他立刻决志，立刻决志，决志之后呢，就圣灵充满，每一天方言祷告2到4个小时。对，因为从前吸毒，因为蛮多的问题，所以身上一大堆鬼，可是因为这样慢慢就有一些轻，每一天2到4个小时方言祷告，很特别哦。所以神来就是要做很多神迹奇事，可是神迹不是终极目标。对啊，神迹不是终极目标，一个人生命被洁净，重新罪得赦免，然后被呼召成为门徒才是重要。我就看见在他身上应该有一种呼召，他应该呼召从前他很多兄弟，对不对，来信耶稣，他应该进到监狱里面成为那个讲信息的人，对不对，去改变他那一群的那兄弟。对，那所以原来神拯救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一个我相信会透过他有一个新的群体会诞生，所以我们都在想该怎么去为他想前面的装备，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第三大段，新皮带的思维，33到39节，耶稣因为这些人的挑战就说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33节开始，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终于发现跟从耶稣的好处了，可以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了，对不对，日子离开了，那先就要进食咯。他又讲了一个比喻，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新酒要 装在新皮带，对不对，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所以原来我们要成为新皮带，耶稣在讲一个东西，新皮带最不容易的 是什么，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变旧了，原来最不容易是思考，思想，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变旧，很容易变旧，我们变旧是旧的传统，好像 如何去排家人的顺序呢，如何去排呢，对，前一阵子我回香港参加完生命讲道营就留下来，就看见有一个牧者的差派，那个牧者差派的时候呢，他原来从前的顺序呢是爸妈第一，儿女教会第二， 对啊，弟兄姐妹第三，儿女第四，太太第五。对啊，太太真的很好，成为第五。对啊，对，可能自己第六，我不知道。那所以张牧师就替他排他重新顺序。对啊，因为那个牧姐起初是我接触的，他叫我出来当他的爸爸，好，现在这个是你的爸爸，那也把妻子叫出来，后面是你的儿女，重新排一次，你该怎么排？这个东西不好排，不好排的原因是我们的思维是旧的，我们的思维是旧的。那很多人的思维觉得我应该排谁排第一呢？我应该，很多人的思维是应该是父母，如果我还没信主的话，可能父母永远是第一的，对不对？父母第一的，兄弟第二的，对啊，哈，子女第三的，对不对？朋友可能第四的，太太第五的，对不对？哈，有人在微笑。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传统，事实上神的排法不是这样。我要有一个新皮带，有新的排法。新的排法到底开不开心呢？如果我把太太放在最后，太太开不开心呢？他一定不开心。太太不开心，儿女开不开心呢？儿女不开心。儿女不开心，好，你起初把父母放第一，放第一位，父母开不开心呢？开心，起初开心。可是因为你把太太放最后，太太不开心，太太不开心，儿女不开心，你的家庭不开心。后来父母看见你的家庭不开心，父母开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哎，所以原来排以为排对了，结果是全部人都不开心，就排错了。新皮带它有一种新的思维，最不容易是我们的旧思想被撞击的时候，它怎么调？它怎么调？这是一个关键。当我们被撞击是不舒服的，可是我定义要做什么？我要做陈酒，我要做一个有味道的酒。我的味道又香又纯，是可以帮助许多人的。那这就是一个 被调的过程。母堂常常都讲这一个话，要被撞击。那事实上我跟西母被撞击最多，在张牧师面前，因为他最爱我们，因为最爱我们，所以撞击特别多。那每一次见到我都会提我一些东西，那我很感恩没有师父提我很多东西，我不一定看得到。对，因为看得到能改我早就改了，我没有改行我看不到。对，所以每一次有师父这样提醒我，我就可以保持从旧皮带变成新皮带。那请问旧皮带怎么会变成旧皮带？旧皮带从前是不是新皮带？也是啊。所以没有人一开始就是旧皮带的，我也曾经是新皮带，所以一个新皮带慢慢变旧了。那这是一个原来很多人不知道的。通常反对下一波更新的人，就是上一波更新的人，他自己变旧了不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曾经是更新的，他们觉得整个犹太信仰都走到一个点，是已经枯干了，已经是亡国了。既然国家亡国，亡国的原因是基于什么原因？没有遵守律法。他们的判断是没有遵守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就走向一波的更新，他们要高举律法，他们成为守律法的那一群人。对，他们很重视律法，他们开始把律法演绎，律法里面一共有613条，他们就每一条都遵守，就每一条。所以他们是更新的，他们是那一个年代里面悔改的第一批人，他们是那个愿意回转抓住神话语的人。曾几何时，这一批新皮带现在变成旧皮带，变旧了。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警惕的。我是新的，可是我变渐旧，也许我也不知道。除非新皮带不断有油去抹它，有圣灵的膏油去抹它的时候，旧皮带就会继续变新，它就继续有弹性，继续有弹性，有圣灵的提醒，有圣灵的膏油抹这个旧皮带，它就不断更新。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个东西， 他在有圣洁的呼唤，呼唤这个新的群体要听神的声音，要起来得人如鱼。他示范整个新群体最重要的观念是权柄赦免，对，还有去呼召，呼召罪人，这是新群体最核心的。这个新群体如果要继续更新的话，他必须是新皮带思维，新皮带思维可以不断调整。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随从圣灵，没有圣灵我们会变旧皮带，有圣灵有神的话，我们会不断在高油的高抹之下更新，在话语思想观念里面更新，不断更新，才能够成为这个新群体前进的动力。否则一个新群体走到差不多它就停了。神给我们的恩典，蛮多群体神给恩典可能走不到五十年就停，很快就停，更快的可能三到五年就停。如何保持新鲜新皮带思维，它就可以不断不断不断前进。并且不光是这样，并且有时候我们分享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新皮带的思维，新皮带的改变，我们分享的东西慢慢也变旧，也变旧。所以陈导蛮大的挑战的。我刚刚就拿起去年同一时间我们也讲过路加福音，我刚刚我就拿起笔记看一看，去年讲什么，今年不要那从那个方向去讲，因为是新皮带。每一次都应该有新鲜的东西生出来，新鲜的例子，新鲜的见证生出来，那东西就不一样了，它就是新皮带。如果我讲的一年三年五年七年我都拿同一篇东西出来重讲一遍的话，它就是旧了，它变旧。真理的框架不变，可是离我们生命解读的不同的范围可以不断晋升。这是神给我们的鼓励，一同成为新皮带。阿们。